要定时量血压，加上生活形态的改变、饮食的改变，再加上药物治疗，就可以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啊。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哦，就属于我们身心灵的部分。像我们每一次去参加心脏协会哦，他们都会讲说哦，这个生活形态要改变，但是要怎么去改变？怎么去引导病人改变？一般的医生、一般的心脏科医师就没有办法，除非有走身心灵路线的。像我自己在走身心灵路线，也是后来走了以后才更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引导病人改变。要不然刚开始也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，但是自己没有去好好体验，很难去分享。所以说现在许天生医师也是很像，我王一仁医师也来了，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这个赛斯家族，然后由这些医生慢慢去影响。我以前也好像有跟大家提到过，我很想去医学院演讲，去医学院上课，他们有那个通识教育，甚至有认识的一些董事长，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开几堂课，有几个学分了哈。不过后来我太太跟我讲过，这东西出题目很考试呢，啊，哥我做点担心呢。后来想一想说，这个还是来跟我们台中的那个家珍主任，还有许天生医生，很多医生要成立一个团队，才来从事这方面的哈，比较有团体的力量。将来希望能够从医学院的学生就开始给他影响。那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，第一个是减轻体重了哈，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哈。再来是戒烟，再来是减少喝酒的量哈。那我们建议一般喝酒的量是在15到30公克以内了。那这个喝酒很有趣哦，你如果要戒酒哈，不要马上完全停掉，你一下子完全停掉，那个血压有时候会忽然间上升，就是慢慢减量。啊，戒烟的话要马上戒，能戒的话就要马上戒。那喝酒我们建议你是慢慢减少量，一般是15到30公克。如果以 XO 那个是 40% 的，它如果 40cc 大概是16公克了，40cc 啦。那如果 50cc 是20公克， 就用这样去算，就可以知道说一天大概喝酒的量是多少会比较刚好。但是饮食方面，减少盐分啊，然后要少脂肪，多自然蔬果，不饱和脂肪，还有钙钾这些哈。那再来就是关于运动，运动也会让血压下降，那是希望要适度要规律哈。运动它的效果就是会让我们血管，我刚刚讲的那个平滑肌，中间那一层肌肉层是平滑肌，它会让那个平滑肌松弛。会让它松弛，然后运动呢也会增加好的胆固醇。我们的胆固醇有分好的坏的，高密度胆固醇，高密度的脂蛋白就是好的胆固醇，运动会让它上升。这个好的胆固醇会帮助血管，它是血管的清道夫，会让血管比较不会硬化啊。那我有很多病人他也是在运动哦，但是他们运动会运动得很过度，他们的运动几乎都是在跟人家比赛，或者是骑脚踏车，你刚变攻那个山坡，身边人变较紧。像我昨天我遇到一个病人一样，他也都有在骑脚踏车运动哦。结果他的脚踏车可能极速比较没有那么高，那另外一个人骑的脚踏车那个技术他管哦，一样是27段变速哦，但是那个还是有分齿轮啊。跟那个轮胎啦，翻那个碳纤维啦，整个重量都不一样哦。结果他虽然年轻哦，干嘛讲已经把迄个机啊拍到上大哦，但是要是拼输伊啦，一直硬要甲伊拼，硬要甲伊拼讲，伊若骑较紧，足唔甘愿啊，就伊嘛要骑较足紧，想要甲伊拼。这样的话，都会变成过度运动。这样的话就不算运动了，就没有放松的效果。这个时候还是在竞争，好像还是在上课一样，这样的话血管反而会硬化哦。你们都有没有听说过有的人是骑脚踏车骑到死掉的哦，他骑到他的心跳已经跳到150、160、170哦。我们的心脏跳动最好还是在140、150左右就好了，不要太高哦。 我们正常就是两排啊，减掉你的年龄，好像我现在是60岁，我两百要减60，减到年龄60就是160嘛，啊160再打85折，大概这样子就好了。像我们在医院做那个运动心电图啊，就是用这样在评估，就是病人在运动心电图上面有一个机器上面这样跑，我们就是希望他的心跳要达到这个水准，才能够去判别他到底有没有心肌梗塞啦，有没有心律不整啦，有没有心绞痛的那个情况出现，就是要让他的心脏跳动也要达到一定的那个速度，一定的次数，但是也不要太高，太高危险。好，所以我们像我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做这个运动心电图的时候，旁边都有急救设备呢，他都要有医生在呢，才可以做运动心电图呢。因为有少数的病人在做运动心电图的时候发生心肌梗塞，发生严重的心律不整，需要急救的。所以说在运动的时候要放松又专心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我们大部分人运动的是怎么样，举红明干光威，哇，那脑花呀，一面运动一面走，一面讲话。好，那我另外我还举个例子，我以前在台中的一个病人哦，他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，他都去爬我们大坑的那个步道，二号步道很有名的哦。他上去的时候他都很快哦，但是他一面爬山，头脑都一面想事情，想他的企业里面还有哪些事情，都一面爬一面想。然后下山的时候做什么事吗？大哥大都拿出来了，就开始一面下山一面骂，就联络他下面的总经理啦、经理啦，那些代志做了嘛，代志做那些都做了不，都做了不，问一问不好，就每一个都骂。结果这个病人呢，他来找我不是因为高血压来找我的，因为胃肠，因为胃有消化性溃疡，还有那个大肠肌躁症。因为像这样的病人，也都没有放松。好，他虽然是这种运动哦，还是多少有效果了。他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如果以一般的企业界老板来讲，还算不错。但是因为他没有放松又专心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让那个运动的效果100%的出现。所以说我们所谓的放松又专心，就是说暂时在运动的时候要忘掉他的公司的事，暂时放空，你就好好去感觉运动，感觉身体的状况，我现在呼吸急促啦，心跳加快啦，流汗啦，要好好感觉自己的身体的状况。然后呢看看风景，看看那蝴蝶啦、鸟啦，反正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，跟自己约会，跟大自然约会，放松又专心。这个专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那时候只是在运动，其他事都不要管。所以说真正的放松是你有心有没有专心，心在不在。你如果放松然后又专心的时候，你这个放松的效果才会有100%的效果。就好像你在洗澡，有人会讲说洗澡我都很放松的在洗澡啊，但是他在洗澡的时候头脑胡思乱想，或者是我躺在那边听音乐啊，有啊，我都有在放松，我在听音乐啊，但是他耳朵听着音乐，但是头脑还是在想别的事，想一大堆的事情，这样放松效果都不好。所以要放松又专心啊，这个也是我们走心灵路线的人才能做得到，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。一般人一放松就没有办法专心啊，有的人一专心就没有办法放松。再来就是不熬夜，规律充足的睡眠，这个也很不容易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头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智 mind 很固执，他会想要把那个工作都做到晚，他才心甘情愿要去睡觉。所以要怎么样让你的灵性出现这个也是很重要，就是要尊重，我刚刚有提到说要尊重身体的感觉， 其实事实上你在那个时候嘛，假如你打哈欠啊，那么干嘛光爱跑就想啊，哦，但是你那时候你这个头脑的我还是很坚持，别下来，再看看要不要做出来，要不要掉个手在那右边。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你的头脑的功能都在下降，那时候处理事情的能力也都在下降。我经常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要尊重身体的讯息，把事情暂时放掉，好好去睡一觉，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头脑状况更好，处理事情的能力更好，然后身体又不会受伤。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在讲说，啊，你起来就怕胜啊，哦，因为你的这个mind 的，你这个头脑的我，如果没有认知的很清楚，没有把生命了解的很清楚的时候，你做的事情是两败俱伤，两败俱伤。像他明明已经很累了，他还是不休息，结果他的身体会受伤。再来，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在下降。他虽然硬撑的把事情做好，但是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在下降。啊，如果他填拔。那时候就尊重身体的讯息，好好的休息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一样是睡八个钟头或者七个钟头。我后来问他们，他一样啊，他弄到晚上两点才睡，第二天也是睡到十点才起来啊，也是睡八个钟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肯在十二点就睡觉，难道八点起来也是八个钟头，或是甚至于十一点就睡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对他的身体来讲就很好，而且呢，他第二天早上起来。头脑的功能更好，处理事情的能力更好，然后还要定期量血压哈。啊，再来就是这个是属于身心平衡的哈，这个就是这个非药物治疗里面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讲的身心灵，后面还有很多了哈。我刚刚在讲就是这个认知非常重要的，这个认知就是跟你的这个心智非常有关系。大部分会出问题的人呢，他的认知都是颠倒。像我很多的病人，他们就会讲说：“不是啊，我怎么我家要死啊？哎，我最近有做一个专门的种花呢。啊，他们种百合花啦，种什么花都在温室里面哦，而且都要趁着天气越好的时候，他就要快点去采收，因为天气越好，温度越高，那些花就越容易。”开越容易长成熟哦，我有点那刮到呢。阿姨，有时候温度高到38度、39度呢，因为伊伫温室内底啊。伊迄天起来较乖来找我，已经冻真久啊。伊讲我伫遐疼，忽然间心脏砰砰砰，啊伫遐疼，疼到就要徛袂知，伊伫遐小动了，差不多4-5秒。哎，太太嘛，在旁边有发现到他哦，哎，先生怎么变这个样子？但是他因为他硬撑了4-5秒啊，然后那个心力不准，可能4-5秒就过去了。在我们的书本上教的是说，你大概7秒，大概有7秒，这个血打不出来，你就会倒下去，就晕倒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还好，你只有4-5秒，那个心脏又恢复正常了，所以血又开始打上来了。所以说，你结果没有晕倒，他就是因为这个警讯，最近。才会乖乖的来找我。他怎么跟我讲呢？说诶，西子别塞呢，我女儿都要很小呢，我如果没好这样拼，这些花如果没那么重，没这样多赚一些钱，我要怎么来娶我女儿，要怎么来过这个家会。他们都会这样想，他们认为这样才是负责任的人哦。最近他第二次，像他昨天来第二次跟我讲说，诶，西子啊，我都我因为创什么，因为在温室内底，因为做什么工课啦？但是迄个工课吼，差不多3-4点钟才做完吼。啊，如果他硬撑着3-4小时在里面，他以前都是这样哦，硬撑着3-4小时都在里面哦，然后把那个事情弄到好，他才要出来。他问我说：“哎，安尼干么？”我讲你阿伯要是太乖了，我就建议他说：“你最好1个多小时哈，就要出来。”出来休息个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也好，让你的身体暂时疏解一下，然后再进去。